本集节目由 Supermicron 美超微电脑赞助播出。Supermicron 美超微电脑为应用最佳化全面性 IT 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成立据点与营运中心位于加州圣何西，致力为企业、云端、人工智慧和 5G 电信边缘 IT 基础架构提供领先市场的创新技术。Supermicron 透过全球化营运展现规模和效率，同时经过最佳化，不只可提高 TCO， 还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屡获殊荣的 Server Building Block Solutions 产品组合，可以让客户从弹性并且可重复使用的建构式模组化所打造的广泛系统系列中选择，针对客户实际的工作负载和应用实现最佳效能。全新的 High Performance Building Block 产品组合， Supermicron 从企业 HPC 超级运算集群一路到科学研究的超级电脑，广泛的高配置性系统选择中，搭载 AMD 第三代 EPYC 处理器的高密度多节点 Big Train Super Blade 和 GPU 系统，透过世界纪录的性能表现建构最佳化 IT 解决方案，并且针对客户需求给予客制化服务。想了解更多，请点选节目资讯栏连结。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大家好，我是 Ted。好，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资讯啊。然后，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随时就是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接下来有很多新的规划，那当然一些这些知识上的 sharing 是绝对不会少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又是一个早上录音啊。其实每次早上录音我都觉得蛮硬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成人频道的一些未来规划。因为其实虽然说 Zyros 离开固定的主持吧，但其实成人频道的整个团队它的人数啊还有规模是慢慢在增长的。因为我们就希望有一些更多的计划，需要一些共同有想法的人，我们一起来把它完成。那我们今天一样先邀请到我们的小编，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心得吧。那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小编。
嗨，大家好，我是成人频道的小编，我是 Alice。
OK， 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心得吧。我们先分享时事吧。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录音时间点是3月3号，然后最近最火的议题就是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嘛。
嗯，
对。你有被洗版之类的嘛？因为其实我是有在关注啊，因为它影响到的层面还蛮多，就不论是大家的投资，还是说一些可能说如果他不喜欢真的干起来，然后我也在那边世界大战之类的。
对，而且我这几天在整理那个就是我们 Slack 里面的成人日报的时候，就是几乎整个版面上面就是一大堆。然后我昨天刚好看到一个我觉得很酷的，他是说好像乌克兰那边有一个就是做地图的 app， 然后他可以去搜集所有人，就是所有乌克兰的人他即时传上去的影像，看到可能哪里有战火，然后他们就汇报。然后那个 app 同时可能还会抓比如说Tinder 啊，或是别人的 Google Map 啊，或是什么，然后可以去把所有就是各种社群平台上面可能俄罗斯那边的军队的行径就可以记录到那个 app 里面，然后他们大家就是都会把他们看到的东西及时回应到上面，然后就说就有人说什么这是21世纪什么资讯大战之类的，就是你的所有一举一动都可以被收集起来，然后你的就是行径都会被看到。
对，所以这一次我就感觉像我们大家都觉得说，之前虽然说之前会有一些地缘政治上的一些小地区性的冲突，可是这一次的冲突应该已经算是一个在更高层级，因为国与国之间开始互干了嘛。这种时候发生在我们这个年代，大家当然会觉得说我们现在不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候，可是当发生的时候，大家发现说这个跟以前的那种战争的形态好像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很多舆论嘛，然后那个经济制裁嘛，然后加上这一些不论是网络通讯的技术发达，所以会觉得我的想法是，未来是不是又越来越恐怖啊？像最近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现在俄罗斯它内部的情况已经有点，它内部反战的人就很多了嘛，然后加上他们那个经济又被制裁，然后再加上他们又是一个独裁政体，所以可能没有人可以马上去反抗当局者的一些决策，但是 整体状况都很差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什么狗急跳墙？这是我最担心的。其实我现在是最担心的是这个情况，他会不会真的把你丢一颗核弹下去？那如果真的丢下来的话，假设开始互射核弹的话，那我觉得我应该会直接不去上班，这样我应该会来享受最后的生活的。那如果没有引爆成那种世界大战的话，其实如果大家有在操作的话，最近可能会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一个点啊。但毕竟我们今天是有一说一嘛，就大家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怎么战争的时候，然后你还去操作一些股票还是什么，我觉得然后是不好的。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你才更应该关注吧，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纯股族，你手上满仓股票，其实或者说你有打算要投入一些钱，那这个时候这么动荡，大家还是自己小心了。好，那我们先回到今天的闲聊吧，就跟现在的社会上面各种动荡一样，我们频道内部也是各种变动准备开始了。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今天会分享到的，包含说我们未来的一些活动的规划，还有说我们这阵子对于一些自媒体经营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也会分享一些书籍，然后呢针对几个听众的 Q&A 我们做一些回复。说到自媒体经营，我自己的感觉啦，我的感觉是不知道是因为 NFT 火起来的情况还是怎样，就蛮多人已经就会开始做自媒体，这至少我身边的人是这样。那我想问，那你觉得你们那边就是现在如果还是硕士生的话，就是做自媒体的人多吗？
我觉得同学之间，就我现在在大学，同学之间做自媒体的没有到那么多，反而是我看到很多国高中生，他们就是自己都会拍 vlog 啊，拍影片什么的，然后很多都其实做的蛮好的，就是看到他们在做动画，我都不会做，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源源不绝那么多题材，而且就是其实不是说就是他可能什么都后置都没有做就丢上来，其实都是精致度蛮高，然后议题也蛮有趣，因为我通常都是看到那个台湾达人秀转发，我才会知道说哦有这号人物这样，然后加上我妹是高中生，她之前就有跟我分享过说他们现在都在红什么，我就觉得很酷，就在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大家都只会用威力导演，然后影片甚至可能不会上字幕，现在小朋友都很强
，我觉得就是因为资讯流通越来越发达，可是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是在用什么抖音吗？还是是不是什么小红书啊？现在的那个是吗？
哦，对对对，就是大陆好像有个 app 叫小红书，然后它就会有很多就是各种包括影片啊，可能什么食谱啊什么，然后穿搭啊什么，很多都在上面。但是我刚刚讲是他们小朋友都会自己经营 YouTube 的频道，而且他们也能够接业配，也能够干嘛。一开始可能国高中生他们都会是从 Vlog 开始出发，然后后来可能就会发展出很多很多，而且尤其是我发现像有一些可能名校学生，然后他们分享他们自己一天在学校的生活，那种观看都超高的。
你说分享自己的生活这样？
对对对，就自己比如说什么我在北一女的一天什么这样之类的，然后就会很多人看，很多都是从比如说达人秀分享说什么哦，北一女的学生一天原来是这样，然后那个妹妹就开始红了这样子，很多都是这一种。
那你怎么看就是说这些竞争者，就是你看嘛，他们从高中国高中都这么强，那等他们做到大学研究所还是什么出社会，不就后面就会有一大批那种很优秀的自媒体创作者上来，感觉是这个市场会越来越难做。因为其实我还蛮看好大家一定要去经营自媒体的，那如果说后面的人大家都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要做出一点个人特色，因为我觉得像你可能要到大学甚至大学以上才有办法做出可能那个内容上是比较多专业的东西，但是如果说像国高中生，就是他们虽然都可以做，可他们的内容可能就会是以 vlog 那种形式为主，就是比较可能没有加入一些专业的内容。那如果今天你不是可能你后制特别强，或者是可能你长得外表很突出这样子之类的，可能就很难在这么多这种拍 vlog 的妹妹里面突出，就是因为这种人真的是太多了。然后如果你是真的幸运可能被演算法推到或者被什么新闻播到，你才比较有机会脱颖而出，不然 感觉就是如果大家都是 vlog 的话，为什么要看你的？你的一定要特别精彩，或者是特别吸引人，才会比较引人注目。因为做这个太多，但我觉得刚讲到说鼓励大家做自媒体，这个其实是真的蛮不错的，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督促自己的方式。就像我们小时候好像很流行，很多人会做那个什么什么学测读书账啊什么之类的，就其实也不是说他那个读书账号多有用，但是我觉得把那些他在努力的过程经营下来，然后记录下来，而且就是有一个养成一个分享的习惯，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就是你可以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多跟别人交流，多跟别人分享，然后你有这个账号可以去把你做这些事情都记录下来，我觉得是还不错。
嗯哼，就是现在因为其实最近最明显就是 NFT 的热潮，那 你如果你想要做自己的 IP， 你想要卖你这 NFT， 那你肯定要先有 IP 嘛。那因为我最近看到很多人都说想发啦，但有很多人问我，可是我就觉得说、没有 IP 的情况下，其实你的产品是不会有人买单的。好，我觉得其实内容创作的话最本质还是你要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嘛。所以我们今天打算要推几本书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自己最近在看的，然后觉得蛮有收获的，就一人分享个几本。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样子。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是叫那个投机者的扑克、啊、因为我就是前阵子就是做很多人像在赌博的事情，我要了解自己的心态面。欸，其实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我们很多包含我们做这个自媒体也算是下注吧？对
对啊，对，你就是一种心态的选择。
对啊，我觉得就是蛮推荐给大家。然后我最近又重新回去看了那个《人性的弱点》这本书啦，因为我觉得人际关系干真的是蛮重要的，所以又重新去看了一下这样。然后因为之前也蛮多人听我们推思维的书嘛，那当然思维的书我们就之前那几集就是有分享给各位。那我最近也前阵子我又翻了一下《无限赛局》啊，这其实这几本书我都很久之前都看完，只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书我就偶尔出来翻一下它的重点。那我也有分享在那个 TED IG 上，我觉得就是因为特别是现在的这种包括刚刚说到自媒体，可是自媒体是一个好处嘛，就好处就是你可以对外分享你的资讯，可是坏处就是你会收到一些你未必想要的资讯。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用一个长期线的思维去看你的生活，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 Alice 这边有那个什么，有没有什么最近阅读的分享？
哦，因为其实我还有经营另外一个频道，是来讲一些可能人际感情相关的，所以为了要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学什么心理啊，或是可能在这方面有什么专业的能力，所以其实我会看蛮多心理学相关的书来就去了解一下可能别人的想法。然后我前阵子是看了一个，其实它还蛮有名但是已经蛮久了，叫做我想跟你好好说话，就听起来很鸡汤，但是我觉得它其实里面有很多还不错的想法，就是它会希望你在人际相处上去换位思考，然后你在沟通的时候可能用词上要怎么样子去留意你的用词，才不会变成说这个沟通很暴力。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用到就是在跟人家沟通，在跟人家可能工作上或是情感上，会常常会不小心勒索到对方，或者是讲一些对方其实听起来不中听的话，然后我们都不自觉。然后他这本书就是在讲类似这方面的东西，我就觉得还不错。因为他会去列点说你可能要去注意的像就是哪一些部分，然后他也会点出一些可能哦你就常常这样子讲，然后我就发现哎，对，我好像真的常常会这样子跟人家讲话。然后他会讲一些你可能要就是他这个核心叫做非暴力沟通，然后他会讲说到底你要怎么样清楚的去表达你的需求，你的感受，然后还有你观察到的现象怎么去转换，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另外一本是我有看阿德勒心理学，他是在讲说他也是比较偏人性，他的书名叫做我只是敢和别人不一样。但我觉得他的内容呢不是没有完全聚焦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是会去讲说面对你自己的可能你的自卑或是你的优越情节，他是怎么样去就怎么去解析这件事情。因为像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虽然说我可能还算有办法去表达我想要说的东西，但有的时候会因为可能某些能力的不足，像 我之前在就可能跟工程师啊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我自己不懂那个领域，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要求人家，或是我没有办法去好好跟人家合作，然后常常想说话都说不出来。然后我就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觉得会有蛮多启发的吧，就是对于你在社交方面的连结，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然后你要怎么从你自己的这个角度去看别人，我觉得这一本还不错。就其实阿德勒心理学有蛮多书翻译的，都翻得还不错，我自己家里面有收藏还蛮多本的，然后我自己也会常常把那个观点分享在我的 podcast 里面，我觉得还不错。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也可以去听 Alistar 的频道这样。那我们这边也其实蛮多未来的规划是，我们可能会在社群里面去做定期，可能每个月还是双周一次的，可能是心得分享，也可能是好书分享啊。就因为第一个是对帮自己做记录啦，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一起成长这样。因为虽然说我们频道最近讲的比较多一些 crypto 相关的，或者说一些工程师相关，但其实说很多第一个是我们也没那么多东西可以讲啊，就是说你会发现你就算找了很多工程师来，那每个人有每个人他的一些想法，可是其实很多本质上的东西是差不多。那如果要怎么样去从本质上出发，我觉得阅读一些好的内容是蛮重要的，但不一定是书啦，去听别人 podcast， 听我们 podcast 都是蛮好的一个让自己有一些思维碰撞的机会啦。好，那我们先进到我们这次今天的那个回答几个听众朋友的问题，那回答完之后我们就会后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接下来的规划。好，这个问题是好像前几个礼拜吧，因为那一天我也是临时不知道录什么，然后我就上去问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才把它拿出来用。那我们今天挑选了几个，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来分享。
好，第一个人我记得这个提问就是那个联发科的时候的事情，然后第一个人问说他要跟我们聊聊发哥开讲。
欸，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欸，你知道今年发哥很凶的事情吗？就是在学生界有传开吗？
有，我有看 PTT 什么的，有在讲。
啊，我说你身边的朋友，不要讲 PTT，PTT 当然就是很多不是学生
了。哦，对啦，是没错。我身边的同学，哦，我觉得可能大家一开始还是先，可能我这个年纪啊，大家还没有念硕士班，所以我们还没有想到要工作什么的，但是。因为我自己蛮常看新闻看什么，所以我自己是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讨论，但学生之间，但啊硕士生之间会啦，但是大学生就比较还好。
那你应该也算快，你也算是硕士生，你现在不是已经进实验室对吧？你在进实验室不算硕士生吗？
现在
半个硕士生。
对啊，就硕龄对啊，就跟着 meeting 这样子。对啊，所以有时候会看到学长姐他们可能脸书在讨论或是怎么样之类的。嗯，
看在脸书上面讨论，我就发哥就是今天真的很凶了，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因为他一直招人嘛，然后再加上，他们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常态啊。虽然我们大家都预计这一两年会情况会是不错，所以如果大家就很看薪水的话，发哥应该是还不错的选择。但是说生活喜不喜欢，那就你自己决定啊。这样，那。我其实没有对这个科技业爆炸调薪是不止发哥啊，一大堆都调爆了。那我的想法不会是他们，第一想法不会是他们发哥开讲怎么样，我的想法是不是又有一个阶级要被抛起来啊？就是这个有点像，虽然没有说以前我需要那个年代，他们就十几二十年前那个年代是十几年前那个年代，发哥是真的分到爆干多。那现在是有点越来越多嘛，也是不错。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那一些可能做服务业啊，还是做比较普通产业的，都会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吗？你怎么看？你觉得呢？因为我觉得现在东西越来越贵。
对啊，现在真的是物价很高，然后好像很多而且我也觉得也蛮常观察到那种想要转职往科技业的人，欸，好像真的有越来越多，就是他可能平常可能是做金融啊，做商管什么的，然后想要转换到科技业的人，好像真的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这怎么说？他是转到科技业是什么意思？
也不是说转到科技业，就是到科技公司去上班。
所以他们觉得没差，只要进得去就好，是不是？
有一些人好像是这种想法，就是我有观察到一些人，他们就是像我有一些可能念商管学院的朋友，他们就是会希望未来是到科技公司工作，而不是可能一般其他的公司。
哦，我觉得这其实就会变成大家没有去想自己要的啦。那你进去你的竞争力在哪边，我觉得这可以去想一下了。其实可以进到下一个啊，对台湾大科技业的领域还有分工或工作内容的介绍，对吧？我们可以带到这个问题。
嗯，
然后我们大概讲一下台湾这个问题其实很大，欸，那我只能够讲我自己有的熟备范围。虽然说整个半导体可能有从最上面的，台湾最红就半导体嘛，当然也不止半导体，我们先讲半导体啊，就可能最上面会有做 EDA 的嘛，就是电子自动化设计的一些公司，那当然台湾是比较少啊。然后那台湾的都是外商啊，可能新思跟那个 Cadence， 可是他们也不太算是台湾的公司吗？如果要讲台湾，那再来就 IC 设计嘛， IC 设计厂就一大堆嘛，联发科、联咏那些都是。那再来下面就是有台积电的那个晶圆制造嘛，然后再往下又有一些封装测试等等。那当然不止这些啊，有一些多板子的，比如说系统厂，还是一些面板厂等等的，超多的，啊。那内容的介绍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把我们前面集数全部拿出来听，因为有一大堆，
前面超多的，
对，前面超多，但是那些东西还是聚集在 IC design 比较多了，因为我身边的人是做纯软跟 IC 设计也比较多。那 IC 设计的话，就是有 hardware 有 firmware 嘛。那纯软的话，就看你写哪一段。那我觉得是，其实真的要看你的兴趣，还是回归到刚刚那个 Alice 讲的，就是你想想看啊，如果你只是想要进科技厂啊，你也不知道你的竞争力在哪边，我觉得这其实是蛮不好的一件事情。长期来讲，应该是，我觉得会有点伤害了。
对啊，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再去找相对应的东西，而不是这样子可能。觉得现在流行什么就去，那到时候可能就是也做不久，或是也不开心，这样子也不是很好。好，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问题，他问说台积离职的 SOP。
台积离职 SOP 哦，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去参照前面的集数参考一下这样。那我觉得因为前面已经有几个离职来讲过，那离职 SOP 的话就是填申请单啊，然后离职单这样，然后离职，你就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前阵子我跟一个大我们一轮的算是朋友嘛吃饭，然后呢，他最近也是台积，然后他也是有点想要离职，但是他就是听说现在台积内部很缺人，他就被类似未留下来，所以他是现在有点类似自己先休息两个月，再看看情况，然后就上面长官就让他把那个假请了。我觉得现在台积离想离职的人听说是越来越多的趋势，但是应该也是蛮多人想要进去的，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这个应该不用 SOP 吧，就你稍微写一写你就可以走了，只是下一步要做什么可能就自己规划一下。
嗯，对啊。好，有人问说 Ted 什么时候要创业。
我没有停下来过啊，这件事情没有停下来过，只是创大创小，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应该也算吧，你怎么看？
对啊，我觉得自媒体本身就是一个，我不敢说它是一个品牌啦，也不敢说它是一个创业还是怎么样，但是这就是你一个代表你个人的东西，然后从这个角度去发展出来的所有事情，包括我们可能经营社群啊，或者是我们跟其他的公司合作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点像是一种经营你自己的，也不能说事业啊，就经营你自己的东西的感觉，那也是有点像小的创业那种感觉。
对啊，就假设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那种一两千的账号越来越多，那你想想看啊，假设你卖一个服务，你有 10% 20% 的人买单好了，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小型的创业嘛，所以我觉得创业这议题其实很广嘛。那我觉得与其说创业本身，不如说应该带有创业的心态去看每件事情，那我觉得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啊，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
嗯，对啊，我觉得维持就有一个好的创业思维去面对其他事情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就是有时候会看到学校啊什么开很多什么创业课啊什么有的没的，但是然后他们就会鼓励大家去可能模拟开个公司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不是你做什么，其实不是最重要，是就是那种抱持着创业思维去面对很多事情，因为我觉得在 不管是可能之前待过一些可能学生的团队或者什么之类的，会觉得说那些经营这些团队，然后经营比如说经营自媒体之中发生的一些可能想法上的碰撞或者什么的，那其实是可以应用在很多其他事情上面，就是不会说我一定要创业或是我一定要做自媒体，不会，就是那些经验会化成别的能量，然后带你去做其他很多很多事情。 好，下一个人问说，当四个月兵与研发替代役生涯选择与考量分析，例如他以前是研替是三年，现在大多公司都是绑一年半，他应该是要问选择吧。
你不用当兵就没有这个问题。我跟大家分享啦， 我那时候是刚开始有变四个月嘛，然后一开始有可以做替代役半年，然后后来又没有延替，但可以有替代役。可是在我入军营的两个礼拜之后又可以延替，所以像我朋友他们在发歌的，他们就有收到信，可是他们已经很干，因为他们头已经洗下去，已经在军营里面来不及了。那你说一年半跟四个月会怎么选择的话，我觉得就看你缺不缺钱吧。如果你很缺钱的话，那你就去当那个一年半，因为其实我自己会觉得一年半是蛮好的跳槽点啊。就如果你真的是要跳槽，你进去过一过水就可以跳。可是如果你进去那个地方很晒，要让你痛苦一年半，你也跳不走，其实也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会首先第一个一定先看你上哪一间公司，然后呢哪一个职位，如果他有发展性，那我觉得一年半可以去啊。如果你没有，你想要继续找的话，那就乖乖当四个月，或者是选择六个月的替代役。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啦，那如果有的话，那你可以在里面刷刷题，然后呢如果是替代役啊，当然如果是四个月的话，你就进去就会有点智障，不过没关系，你出来再稍微再点个技能应该也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还是要先看说你的延替是哪一个。如果你跟我说你要去做很 routine 的工作做一年半，那其实对你的未来是没什么帮助的。
好，下一个人他问说，怎么样去规划职涯？
怎么样规划职涯？这问题也蛮大的。对，这问题其实也蛮大的，就感觉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多多的问一些前辈啊，其实你也可以问我们，因为我们接下来有些职涯相关的规划，我们等一下稍后再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觉得职涯是这样啊，虽然说我现在发现很多可能蛮多一些做 HR 的，还是做就是这种人力资源相关的，他们会在网络上或者在上面开一些职涯的咨询服务嘛，但我的想法是他们有他们专业在，不过说他们要帮你规划一个很明确的职涯化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他们不太知道说这个里面的技能点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成人频道我们可以给大家是更直接的一些建议啊，所以我们稍后再来跟大家介绍。但我以比较简单的方向来跟大家分享怎么规划职涯好了。这个老实讲我现在也职涯前期，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可是我可以预期到的是说你必须要去去事务嘛，可能就从如果你是学生就从实习开始，找工作也慢慢开始，那找到你喜欢的方向，那给自己一些短中长的目标，包含说你也可以跟你自己的小主管大主管讨论等等的，这会是比较好的情况，因为每间公司它的那个成长的曲线或者说它的那个晋升的曲线其实也不太一样嘛，所以还是第一份工作可能会他会给你有一些新的想法。那我觉得虽然说第一份工作要找到符合自己兴趣符合自己刚好百分之百喜欢的是有点难，但是他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慢慢去收敛到你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要一个人去找他喜欢的其实有点难，但是找他不喜欢的其实就相对简单了。
好，下一个人问说，如果突然被资遣该何去何从？那现在未雨绸缪哦，所以他还没被资遣。
还没被资遣，那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现在要被资遣好像不太容易吧。都我想一下被资遣的情况，我目前想到就在台厂我真的是很少听到有人被资遣啊。外商被资遣就是说他这个部门可能收掉，所以他们资遣，那但是其实也不太长，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他就是很便宜啊，所以应该不太会有这个情况。那假设你真的被资遣要何去何从，第一个我不知道你的产业是什么，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讲。但如果说假设我一个软体工程师的一个角色来跟大家分享好，如果你今天离职，那你就找下一份就好了，只要重点是你的核心竞争力要把它 hold 住嘛。 那应该不是什么太问题。所以重点应该不是被之前本身，应该是在你这间公司，或者说你现在自己会有什么样的能力跟兴趣。那当然你离职了，比如说你是做 AI 的，那你从一间 AI 公司会就是被之前，那你就去另外一间就好了，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嗯，好，下一个人他问说，离职的空白期做了什么规划？
嗯，离职的空白期，我其实都是离职前就已经找好了，就是离职前就已经找我下一份，因为我也才离职过一次嘛，所以这件事情我不太知道要怎么去规划它，因为我喜欢坐在前面，我不太喜欢说我今天没有一个规划就去离职，应该是说我已经先已经确定我要离职了，那假设我给自己留白，那我应该也是先 留好这个空档说要做什么才去找下一件事情嘛。那假设你想转职，那当然就去自学，那假设你想要去旅游去环游世界，那你就去，所以应该是要看个人要做什么。那因为我之前是在我离职前我就已经准备好下家，所以可能这问题就比较不适用我的情况这样，但是刚刚一些想法还是与大家分享。好，这一次是我们的几个小小的问题回答啦。那么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是很多人都在问说这些职场相关的嘛，所以刚好我们接下来就是有职场相关的内容要分享给各位。就其实我之前在那个 IG 上面就有稍微限时，就是我们限时一个小时，然后看有谁报名，然后我们给他。我们接下来有几种咨询服务会慢慢的把咨询释出啊，就包含说我们有转职的一对一的转职规划啊，还有一些履历的查看的服务啊，还有说像是模拟面试，然后面试攻略类似这方面的服务。那我觉得我们这边来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优势，就是说我们是真正在这些行业内的，然后我们是当工程师的职位，所以可能会比起一些如果说是 HR 或者说他是一些比较偏管顾类的或者猎头类的一些创作者给你的一些分享，我们可能会来得更精确一点，因为更了解说这个产业它的 path 是怎么样的。那这应该是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那如果有需要的话，那我们也会未来会慢慢把这些东西释出啊。当然我们会希望说这是一个好的互利过程嘛。那当然大家应该也会有所收获。我觉得选择它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很容易被他人影响嘛。但是说如果你影响的你是一些好的人，那我们当然也是非常乐见这种情况。那我们现在公布另外一个部分吧，应该这个时间点，这一集上架的时间点我们应该已经搬迁社群了嘛，那请爱丽丝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就是我们之前的社群是在 Slack 上面嘛，但是因为其实Slack 可能比较感觉像是在工作吧，所以我们就是想要转换到 DC， 而且 DC 其实它有很多不错的功能，就是可能像是可以分身份别啊，或是可能直接在里面开直播啊等等之类的，有很多方便的功能，所以我们就是决定要把成人频道的互动社群转换到 Discord 上面。对，那现在就是加入到我们的 Discord 社群里面还可以抽一本我觉得很棒的书，叫做《原子习惯》这样子。就如果你到我们的社群里面，然后我们现在里面刚好有在办抽奖，所以你就加入之后就有机会可以抽《原子习惯》这样子。那在社群里面我们也有开了几个 channels， 是要就跟大家做各种不同层面的分享，可能有投资理财啊，可能有闲聊啊，也有可能分享一些学习资源，然后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就其实也我觉得也扣合到刚刚 Ted 讲的吧，成人频道这边就是可以提供各种，因为有很多来自各个领域的人，然后大家也可以提供一些职涯方面的建议，我觉得这是还不错的一个交流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就是那个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大家就可以加入这样子。
除了 Slack 比较偏工作用的感觉的话，那再来就是最近币圈的内容很夯嘛，所以当然大家你有在币圈的人，你有 DC 是一件就 Discord 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那因为我接下来也有一些Web3 的一些专案的打算啊，所以我觉得用 DC 作为我们后面的社群支持应该也是蛮好的。那我们有一些团队的成员会希望在里面分享一些资源给各位，那当然我自己也会在里面，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跟我直接互动的话，你在其他地方我不一定会回，但你在 DC 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很多人会跟你分享，那你直接 tag 我也比较容易看到这样子。那等我们这一个 转移过比较完整之后，其实接下来有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打算办一些定时的吗？我期待是定时啊，可能固定两个月还是固定一个月，然后一次的在可能台北还是哪里的咖啡厅，之前讲过很多次，但之前讲完之后就疫情爆发，所以我们就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接下来好像我看大家疫苗打都差不多，然后也渐渐在做一些松绑，所以我们可能会考虑办那种实体活动，然后让邀请到可能是之前的一些来宾还是一些讲者来做类似沙龙那样的活动。哎，那 Alice， 你怎么看这一次我们对于这个能够提供的价值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线下活动会比就是听 podcast 或是在可能社群里面互动来的更有趣一点点，就是因为如果像是听 podcast， 你只是单方面的听到这些内容，然后没有办法交流。但我觉得如果有实体的线下活动的话，我会觉得说一开始会觉得抱持着啊，可以跟在节目里面听到的东西的人见面，然后会觉得很酷。然后我觉得在交流的过程中也会来得到更多东西，因为像我最近也有跟一个他是最近来成大念研究所的一个 podcaster 有打算要见面，然后我们在就是筹备这些活动啊聊天的过程中，我觉得那得到的东西是比一般你在可能在网络上接触或是单纯听 podcast 来的有用很多，因为你就会有更多话题可以聊，也不会局限在说你们可能你听的 podcast 内容或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会以成人频道来说，应该大家就可以有更多互动，不管是关于职业还是关于可能工程相关的，我觉得应该会有蛮不一样的火花，我也很期待。
对，我们很期待。那如果说还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有，就是你们想要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招募一些就是类似当天的工作人员啊，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私讯我们，或者说等我们到时候有一些更完整的消息释出啊，因为我们不是到太急啊，就是长期希望说会有这些东西，那我们也会希望说可以有更多不同的想法进来嘛，因为不论不是在我们在做的这个同时，我们不只是输出嘛，因为有些来宾他可能会给我一些想法，那这些想法里面我们就会重新去重构一个新的想法，那这样的进步是我觉得是很好的，那我同时把这样的进步的一些想法带给各位，那我相信大家也会慢慢进步。那我觉得我们的社群就是未来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正向成长的一个知识的螺旋，但我们不是那种鸡汤群啊，不是进来就是叫大家要什么一定要什么为这个世界变更好，我们应该不会这样，应该会更务实一点。
不会不会不会，
对，我们会更务实一点，但就是因为变得更好，这是一个必然啊，就是大家必然要做的，但是用的方式是什么，我觉得各有好坏啊。那我们可能相对更直接一点，会把一些比如说我们可能就会贴一些我们在看的东西啊，一些看的技术分享啊，或者一些笔记也会直接 sharing 在里面。那之后成人频道的平台建立好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消息慢慢把它释出，可能我希望这一两个月内应该是有机会把这些事情把它完善，所以请大家就稍微期待一下吧。
好，那大家可以赶快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群，非常期待里面接下来要发生的活动。
OK，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参阅我们资讯的连结。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